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程新月同修与我们分享，在签证被拒签危急之际，程同修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情况发生奇迹扭转，顺利获得签证，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南无龙天护法菩萨，感恩伟大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常说，人生活在烦恼道，生老病死，烦恼不堪。在学习心灵法门的四年中，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奇迹在我身边发生。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最近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个让我学习签证失而复得的故事。我是一名国际留学生，我的学习签证本是在2015年的11月份过期，我依据法律的规定，在过期之前将我的申请签证延期的材料递交上去。在2016年的2月末，移民局把我的所有的材料退了回来，并指明我缺一份有关监护人声明的材料。当时没有法律意识的我，把退回来的材料放到了一边，想等着放春假的时候补齐材料，再重新递交一遍就好了。那段时间正是我学佛的懈怠期，我以为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并没有求菩萨，也没有好好的念经念小房子。2016年3月，当我意识到我应该尽早递交材料的时候，才发现这时已经为时过晚。我把移民局退回来的材料给了一个留学签证的中介看，他说移民局的这封信很清楚地说明我已经被拒签了，我现在上学已经属于违法读书了，必须马上停课。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吓到了。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我又赶紧咨询其他的几个中介，他们说法不一，但很肯定的是我已经不可以再读书了。有的中介甚至告诉我要马上回国重新申请学习签证，可是回国重新申请学签和入境签至少要2个月的时间。我当时12年级，大学马上就要审核我的成绩了，如果这个时候回家停课回家，那我今年就没有办法上大学了。情急之下，我马上求了观世音菩萨，我向菩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家里有佛台，却一直没有好好的供养菩萨，没有好好的念经和小房子。我还向观世音菩萨保证，今后我一定会每天早上上学前给菩萨上香，做做功课。求菩萨的同时，我又联系了给我们家办移民的中介，他看了我被拒的材料，说他有办法让我继续上学，并收取高价中介费，帮我在加拿大境内重新申请了学习签证。当时幼稚天真的我，以为中介收了那么高的费用，一定会帮我把签证办下来。于是我继续上学，慢慢懈怠，把向菩萨许的愿也慢慢忘记了。2016年5月12日，中介打电话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我的签证再一次被拒签了，并且这次拒签信上说我必须要立即离境，否则我将被驱逐出境。这次我真的慌了，我还有1个月的课程，高中学业就要结束了。此时的我已经被多伦多、麦吉尔、UBC 和 SFU 录取。如果我现在离境，那么我所申请的所有的学校都白申请了，并且还要在高中再读1年。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马上联系各种中介，同时也联系我们温哥华心灵法门的负责人孙老师，请求他的意见。孙老师了解我的情况后十分着急，他让我一定要许愿念49张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13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还要给签证官每天念心经解结咒。那段时间是我学佛最精进的日子，我还向观世音菩萨许愿，说我要放生2000条鱼，吃素1年，并要在这次法会把我的故事说出来。在此期间，我又通过中介再次申请了一个签证，这次中介说签证下来的几率只有50%左右，但是我坚信观世音菩萨慈悲会保佑我留下来。于是我每天在观音堂念经，孙老师看我每天这么拼命的念经，时间又这么的紧张，他主动为我结缘了7张小房子。在我烧完7张小房子的第3天，奇迹就发生了，我这次在境内申请的签证奇迹般的拿到了。如今我已经顺利的从高中毕业，并马上要进入大学读书了，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保佑与加持。人生苦短，在人间金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但是观世音菩萨会帮我们解决金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在这里我想用我的故事告诉大家，观世音菩萨真的在我们身边，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詹沈静同修与我们分享，修习心灵法门之后，走出小家服务大家，自度度他，全家获益，通过心灵法门找到人生的意义与真谛。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我们伟大慈悲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我们全家学佛4年，感恩之心溢于言表，先将学佛体验与大家分享。2012年3月，我9岁的女儿哮喘住院。回顾她已患5年的哮喘，曾屡次梦见狮子、老虎等猛兽追赶她。我为她跑遍上海所有的儿童医院，试过各种中西药偏方，还到乡下去寻觅狗肉。想不到为了给我们狗肉，村里人竟然杀了一只狗。再次，我们再一次忏悔我们的罪孽与无明。孩子的病当然越发越重，几乎每2-3个月发一次，每次发病住院都要用大量的激素，反复使用后效果甚微，整夜咳喘，无法平躺，彻夜无眠，医生也无能为力。当月30日，有一位修习净土宗的佛友向我们介绍了心灵法门，并告诉了我们东方台卢台长的图腾电话。次日，我竟然幸运地打通了恩师卢台长的电话。万里之遥，卢台长显示了观世音菩萨的大神通。他说，孩子的祖辈有杀业，有一个大灵性，捏紧他的脖子他就喘，放松一点他就咳，急需49张小房子。我们听了非常震惊，马上停用一切药物，立刻组织全家人学念经文。适逢清明，便开始为孩子念小房子。虽然当时我们小房子念得非常慢，2-3个小时念一张，但是孩子的病情好得非常明显，才念了1个星期，孩子就返校念书了。等念到50张时，孩子的身体就完全恢复了。从此我们全家踏上了学佛的路。我和我的母亲天天做功课，念小房子，为孩子做功课，给孩子念小房子。 但是女儿每逢节气仍然要复发，我们就加大小房子的数量，并为她放生。记得第一次带女儿去放生的时候，我们对放生的程序都不是很熟悉，经文也念得很生疏。当我们手忙脚乱地完成整个放生的程序以后，女儿突然惊呼，她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光芒万丈，我们既意外又惊喜。到2012年年底，我们一共为女儿的要经者烧送了540张小房子。2013年除夕，孩子自己拨通了恩师的电话，交谈时女儿感到浑身发热，这是菩萨直接在加持我的女儿。师父看出孩子的病已经好了30%，如果要完全好，还需要630张小房子。直至2013年年底，我们一共为女儿的要经者烧送了1000张小房子。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孩子天天自己做功课。2015年，女儿开始自己念小房子。自从她本人开始念诵小房子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发过病。我们全家从此走出阴霾，心里由衷感恩恩师的关怀和菩萨的慈悲。我的母亲年逾70，患有严重的房颤、高血压、头部晕眩和失眠症，常年生活在数病折磨的痛苦之中，生不如死。在修习心灵法门的半个月，母亲也有幸打通了师父的电话，师父一语击中要害：你出生在一个患有心脏病史的家庭，而且你自己的宿业不好，需要500张小房子。自那以后，我母亲天天向观世音菩萨许愿、念经，月月放生，年年印书，量力度人。白天听恩师的录音，夜晚读白话佛法，尽力累积点滴功德，修习心灵法门，逐渐成为我母亲赖以生存的根本。我母亲的病情开始好转，从念经以前常常卧床不起，渐渐地开始可以自己走动外出，到2014年的春节已经可以乘长途飞机去悉尼看师父。小房子的作用真是灵验。自从修习心灵法门以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家中的独生女，由小到大一直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越生活，婚后又做了全职太太，天天晚睡晚起，常年沉迷于小资生活。虽然年龄不大，却患有鼻炎、颈腰椎增生、子宫肌瘤等等疾病，又打过胎，这一切都是常年业障积累所致。在开始学佛的3年当中，觉得为女儿和母亲的要经者念经已经非常辛苦了，很少参加法会，更没想到要做义工服务他人。当时的我把修行心灵法门当作业余爱好，放不下世间的各种享受和诱惑，也下不了决心吃全素。终于在2015年6月，在母亲的敦促下，第一次在香港法会上做了义工，看到那么多师兄们都如此精进，尤其看到好多年轻的师兄都如素多年，实在自惭形愧。在菩萨的加持和佛友的带动下，我在法会最后一天许愿终生如素，并暗暗下决心要彻底改变以前懒散学佛的状态，要紧跟师父的弘法脚步。1年以后，即今年6月底， 我又来到了香港参加法会，同样的场馆，不同的心情。记得第一次带着女儿去香港法会的时候，不但没做义工，当时还想着上哪儿玩、购物，安排和香港的同学聚会。而这次心里只想着怎么在法会上多做功德，把义工的工作圆满完成。女儿也懂事很多，不但一个人在会场自己照顾自己，而且每天认真做功课、礼佛，平均每天自觉念3到4章小房子。去年香港法会上，我几乎一位师兄都不认识，觉得自己的境界又落后又孤立。而今年在香港法会上，我非常兴奋地看到许多熟悉的师兄们的脸，向他们请教，和他们探讨如何多做功德，非常法喜。去年由于业障深重，平时又少做家务，记得到法会第3天就累趴下了，不得不躺下休息大半天，在上午和下午各念了49遍大悲咒，才应付了送餐工作。而这次睡眠比去年少，而我们服务的佛友朋友们人数比去年多，任务比去年重，没时间念完49遍大悲咒，我还能比较轻松愉快地来承担义工的工作。回国后又听母亲说要去马来参加法会，从头3年全家人病病歪歪躲在家里机械念经，到现在大家的身体都有了质的提升，能够有精力出来参加法会，力求提高学佛的境界。我真切地感恩师父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带来了福音和光明，让我们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我们一定继续让佛法融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中一步一步迈向通天的路。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我们伟大慈悲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所有的义工和佛友们，感恩大家的聆听。